各位现场和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是与神相遇系列的专题讲道，而今天的主题就是与神独处。我首先请大家和我一起祈祷。今天是五旬节，我们很感谢天父你赐下了圣灵，我们在这一刻就恳求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很专心的聆听主耶稣和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说话，经历到天父和你相遇所带来的满足和更新。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赖主耶稣圣名而求，阿们。情侣呢很需要单独约会，我想问一下夫妻需不需要啊？很多人都岌头，感恩啊。其实呢，连亲子个别单独的时间呢都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花时间呢单独同所爱的人一起呢，不单止加深大家的了解，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才能够共同呢去面对生命的挑战啊。同样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需要单独同神独处，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更深的体会同神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那个的同在、同行和同工。神的儿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同神独处的，在公开传道之前，他在旷野那里同神几久一起啊？40日啊。他落山之后去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又独自这样整夜来去祈祷。他比我们的服侍更加忙碌，但是呢忙碌过后，他经常退到去山上边、旷野、海边那里独自同神去对话。当然还有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那个很深切的祷告。独处就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的一个真实的版。今天我们想透过主耶稣第一次在旷野的祈祷，和他最后一次在客西马尼园和神的独处，去认识学习主耶稣在独处里面他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的生命起了什么变化，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转变呢？我很想透过两个分题带出今天与神独处的讯息，就是从旷野的德性到客西马尼的降服。首先我们看旷野的德性，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至第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侍候他。试探这个字的原文呢，既有负面的意思，是要将人的恶去引发出来，或者将对神的反叛去引发出来。但是试探亦都有正面的意思，通常就译做试验或者是试炼，就是要引发出人的善或者对神的顺服。对一个即将要展开传道生涯的耶稣来讲， 魔鬼究竟要挑起耶稣里面啲乜嘢嘅欲望，而圣灵又要引发出耶稣佢里面啲乜嘢嘅美善呢？同你喺职场或者喺侍奉嘅里面遇到嘅试探或者试验，有冇啲相似嘅地方呢？魔鬼嘅试探呢，头嗰两次包含咗对耶稣身份嘅质询啊。第三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呢啲嘅石头变成食物啦。第六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圣殿的顶上面跳下去。这一节呢，其实呢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听到的一句说话都很相似的、哦。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啦。现在你可以由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用另一个方式去表达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行个神迹解除你即时的需要，你行个神迹叫人即时去信你啦。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就用行动和你的身手去展示证明一下。魔鬼呢第三个的试探呢，就是用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去换取耶稣向他一拜。只要耶稣拜他，耶稣就能够得到世界上面最大的王权、王位、荣耀和荣誉。总括来说，魔鬼的试探是什么呢？魔鬼呢很想耶稣透过行动果效、显赫的成就、权力和名誉去展示和证明自己是哪一个。魔鬼其实向世界都发出类似的声音，向我证明你有价值、向我证明你有贡献、向我证明你是重要的、向我证明你是值得被爱的。其实人望高处向上流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慢慢又发展成为了要赢在起跑线，或者很想跻身在不同名目的排名榜里面。我自小是一个基督徒，很多年前又做了传道人，但是这一种向上移动的世界观其实都不停影响着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很渴望考第一，很努力地去考第一。出来打工，我很努力地挤入去八大的会计师楼。生了两个女儿，我又很渴望他们能够入 Band One 的学校。做传道人，我很渴望自己都能够成为一个有出色表现的传道人。其实有抱负、有雄心都不一定有问题的。不过呢，卢云在有一本书叫做《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这样去提醒我们。向上移动成为，将成为第一当成他的目标，这样的雄心根本没有办法承担在神里面的真正的使命。错误的抱负雄心和正确的抱负雄心，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以权力为出发点，后者是以爱和服侍为基础。前者企图高举自己，后者就希望所有的人都一起的提升。你是不是都是很努力这样呢？用自己的能力去肯定自己的价值，或者追求比人优越呢？耶稣是怎样摆脱魔鬼这些的试探呢？现在我们就将焦点由魔鬼转向耶稣的身上。想考下大家，在耶稣被魔鬼试探之前，他呢就在约旦河那里呢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时耶稣听到什么声音？打了出来了。天上有声音说，我们一起读，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这个声音呢在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再一次出现。在四福音里面呢记载天父讲过的说话呢，我印象中呢就只是得这两次而已。究竟这个说话有什么重要性呢？在卢云灵诗集《生命中的蒙爱时刻》里面这样说，正因为确知自己是上帝所爱，耶稣才可以在一个将他当作不是当作蒙爱的世界里面行走自如。百姓赞赏他、嘲笑他、拥戴他，亦都弃绝他。百姓大叫和撒那赞美主，但亦都大叫钉死他、钉死他。 但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耶稣只是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是蒙爱的，我是上帝的挚爱。耶稣一生就是记住这个从天上而来的声音，他一生就是立足在天父无条件无限量的爱里面。他是透过天父你去感受到100%被重视、被肯定、被接纳，所以他不需要展示能力去证明自己，他是以我是天父的爱子的身份和关系去展示自己的价值。所以耶稣怎样回应魔鬼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自给自足，相反我一生选择信靠那一位供养我的天父和遵行他的说话。耶稣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拒绝了魔鬼那个建议，拒绝了用神旨意以外的方法达成救赎的任务。耶稣拒绝藉着令人瞩目的神迹成为人心目中的救主。最后耶稣说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他很清楚他一生的里面只得一位的神，是他所敬拜、所侍奉、所顺服的，没有其他的事物或者人可以动摇天父在他心目中这个的地位。我记得我看过一套的剧集，里面讲到有两个的主角，他们参加歌唱比赛，两位都是很有唱歌天分的人，其中有一位就接受很专业很严格的训练，但是他心里面仍然很担心不能够打败这个的对手，他竟然设计去伤害对方，希望他不能够出场比赛。几经辛苦，他的对手脱险站在比赛台上，其实他也很害怕，因为面对很多的观众和评判，但是突然之间他想起他自小到大在家里成日唱歌的时候，他父母、他的弟弟妹就坐在他面前，又笑又拍手去支持他、去赞赏他。慢慢他原本那种的恐惧就消失了，他就全程这样去投入去这个的唱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价值究竟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天父对我们无条件和无限量的爱。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绝对不少于对耶稣的爱，因为他连自己所深爱的耶稣都可以牺牲你去救回我们的命，而主耶稣他看重我们过于看重自己，因为他为我们放低了一切，亦都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痛苦。原来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就是这样去爱我们。如果你和我都很 proud of 自己就是神的儿女，以神为荣，好像耶稣这样一生很肯定自己就是神所爱、神所重视的人，我们就不需要靠这个向上移动去肯定和抬高自己，换取人有条件、有限度的爱和重视。当我们要去证明或者否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无疑就是受住魔鬼的试探。我们一直都是讲试探，究竟试探和独处有什么关系呢？在第一、第二节记载到耶稣受魔鬼试探之前，耶稣在旷野这一带没有人、没有物、没有工作、没有娱乐、没有 WiFi 的地方做了什么？40日禁食祈祷。耶稣他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和天父独处对话，然后他才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不过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并不是就这样就停了。路加福音说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之后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离开就是说他会不会回来啊？不过圣经又没有记载耶稣另一次被魔鬼试探，但是四福音就记载了很多次耶稣去到旷野或者山上与神独处。在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呢，他在挑选十二个使徒之前，他就整夜的独自在山上祈祷。然后他落山之后选了什么样的使徒啊？十二个寂寂无名，无名小卒，组成了我们人眼中的杂牌军。耶稣刚出道没多久，他在加百农那里传道、赶鬼、医病，就声名大噪，很多粉丝追着他。但是独处过后，耶稣又决定了要离开这个已经很有果效、很受欢迎的地方。另一次他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之后，他的名声又传开去，传得很快，于是又吸引了另一批的新的粉丝。但是很快耶稣又退到去旷野那里去祷告。大家都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之后，很多人追着耶稣，但是耶稣又再次选择独自上山去祈祷。换句话呢，耶稣往往在他当红的一刻呢，他就毅然这样呢退落来。他选择不被成功冲昏头脑，不沉醉在名誉地位，亦都不留恋群众那个的吹捧。耶稣藉着一次又一次同神独处，就战胜了魔鬼在他工作侍奉里面所埋伏的各种试探。耶稣在独处上面持之以恒，他的试探，他在试探上面亦都持续的得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察觉到魔鬼在日常生活里面，甚至教会生活里面，都埋伏了很多很多的试探？过去几年，我多了时间去独处，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真实的我是怎样的呢？是一个很希望用表现来去衡量自己的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希望有好的成果，得到人的称赞。表面上我镇定，我能干，我有信心。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退休的时候，我看见自己坐在一个监仓里面，一个叫做成功的监仓，内心里面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压力。但是主耶稣他很爱我，他一次又一次走入这个监仓那里带我出去。但没多久我又发现自己又坐在监里面，耶稣又再入来又将我带回去出去。耶稣很想释放我，让我能够很自由地来去生活，去侍奉祂。耶稣很想解除我那个要展示自己的轭，换上一个蒙爱的女儿的一个轭，给我体会原来神接纳那个连我自己都不太接纳到自己的我，将我的工作侍奉的焦点由自己的表现转移去到发现神祂自己的恩典和作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同样都需要主这份的释放和将你的焦点转移呢？在独处和祈祷的里面，我们可以保守住这份最真实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女儿女。我们越发现自己是蒙爱的话，就能够越发现其他人其实都是蒙爱，不需要彼此的来去增敬。希伯来书这样应许我们，既然主他自己都是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第四章十五至第十六节又这样讲，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一起读下半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没错，神邀请我们去到祂的跟前，去到那位曾经和我们一样不断地被魔鬼试探的主耶稣面前，去寻求祂的怜恤、恩惠和帮助。耶稣不单止能够帮我们胜过魔鬼的试探，他更加愿意带我们一起从旷野的得胜去到客西马尼的降服。现在我们就进入耶稣另一次同神独处的空间。 请大家听我读出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至第46节。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他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和西比大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们一起读吧：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所愿，而是照你所愿的。他回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们一起读：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讲的说话跟先前一样。然后他来到门徒那里跟他们说，我们一起读：现在你们仍在睡觉安歇吗？看啊，时候到了，人子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有人说，如果耶稣没有来到客西马尼，就没办法走上各各他。走完这一条同世界背道而驰、向下移动、虚己、舍己的路。在客西马尼，耶稣展现了他最脆弱的一面，但是同时亦都是他由软弱变成为刚强的时候。这个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很想跟大家用四个 A 字去了解这个耶稣和神独处的过程。第一个 A 是 aware， 察觉到心灵的状况。第二个 A 是 admit， 承认自己的脆弱。第三个 A 是 ask， 恳求天父的帮助。而最后的 A 是 act， 行出天父的旨意。中国人比较爱面子的，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特别是软弱的一面，是不是？小的时候，如果你哭的时候，可能大人就会说：哎呀，丑啊丑啊丑啊，不准哭不准哭。不知不觉呢，我们就不再习惯接触或者去察觉自己的感受。主耶稣呢，他上十字架之前一晚，他很察觉到自己去到生命的一个临界点，他很感受到自己已经顶不顺，就来崩溃了。作为一个的犹太男人，作为门徒的师傅，作为一个公认的属灵人，耶稣他没有去否认、去掩饰、去压抑自己这些脆弱的感受。相反，他选择去碰触他自己的痛苦。他来到客西马尼，客西马尼就是一个的榨油的机器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喝蔗汁，有一些很大型的榨汁机，是吗？就是这样。耶稣他选择去察觉自己内心这种被压榨那种的痛苦。他不单止察觉，他更加承认他这种的艰难痛苦。他向他三位最亲密的入室弟子彼得、雅各、约翰毫无保留地去表达他内心那种的忧伤，几乎要死。不过主耶稣不单止跟他所爱的门徒去表达，他更加将自己这种无助、无力、挣扎、恐惧带到去天父的面前。他跟天父说：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苦杯拿走。他很承认自己没办法承受或者继续的走下去。希伯来书更加形容耶稣当时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恳求那个能救他免死的主。不要以为耶稣不怕死，他那刻是很害怕很怕。一本书叫做《建立高 EQ 的教会》，作者他提出了一个这样很革命性的主题，他说情感的健康和灵性的健康是不可以分割的，任何教会或者事工的整体健康是取决于领袖在情感和灵性上面的健康。原来灵性的成熟包含在情感上面都是成熟的，他能够察觉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能够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能够承认生命的脆弱和破碎，能够接受个人的有限、伤痛和失落。主耶稣他留下的榜样更新了我对人性软弱的看法，我少了一份的羞耻感，多了一份的接纳。当我越去接触承认自己有脆弱有伤痛的时候，反而令到我的灵性加添了一份的成熟，对其他的人也都多了一份的体恤。不过面对伤痛，我们人往往会好像亚当夏娃这样的反应，可能我们选择逃避，或者我们会去斗争，又或者隐藏压抑自己这些的伤痛。但是耶稣他选择和门徒去分享，不过留意他不是邀请门徒去帮他去解决他这些的痛苦，他邀请门徒做什么？一同警醒祷告。他邀请门徒同他一起警醒祷告，不要叫我们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警醒就是意识到外面的环境很危险，随时跌落陷阱，亦都意识到自己里面几咁嘅软弱，几多嘅限制，于是就警觉到是需要天父出手去拯救我们。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跪在这里祈祷，表明了人能够在软弱里面得胜是因为靠住我们的神，不是因为人的能力或者意志。就好像保罗所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真正的领袖不是强者，相反他承认自己有软弱的地方，但是藉着祈祷他又经历到神将他的软弱变成刚强。耶稣藉着警醒祷告再次战胜了魔鬼的试探，而且带来了行动。什么的行动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原来祈祷最终的目的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读处过后，耶稣他就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面，起来我们走吧。他就起身走向原本他不想或者没力走去的各各他，饮下那一杯原本没办法饮得落的苦杯。他的恐惧被天父的爱驱走了，而他的伤痛也都被天父医治了。他完全可以放开自己，信任天父，顺服天父，同埋带着天父给他那一份爱和力量行出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警醒祷告的目的不是叫神挪开那个的困境，而是在困境的里面我们坚定地去顺服神，行出神的心意，愿意背起十字架去跟从祂。2018年有一天我经历了客西马尼的祷告，当时我很难过很伤心，在神面前跟神说我真的不能够再走下去，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听了我的祈祷，他用圣经的说话去引导我，他又让我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爱和很真实的力量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很感谢我的同工团队和组长当时为我很迫切的祈祷。最后我就带着出人意外的平安，背起我原本很不想背的十字架去跟随主。以福成牧师在同作门徒 那本书里面这样总结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真正的祷告不是为你所需要的祈求，而是求神在你身上作成他的工。祈祷不是你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同你在你里面对你做什么改变，不是你能够享有什么，而是让你成为怎样的人。弟兄姊妹，面对着香港政治的变化，持续的疫情，移民的抉择，又或者和挚爱的家人分离的伤痛，加上很多人际的张力，我们都面对着很多很艰难的时刻。你愿不愿意好像耶稣这样去到神的面前，很真诚地去分享你的挣扎和软弱？在独处的里面，我们不单止和上帝去相遇，其实我们是和我们自己的真我去相遇。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伪装和掩饰，以真实的自己去和神对话，经历天父对你的接纳，以及用祂的说话去转化你的心，给你所需要的爱和能力，勇敢在这个我们没人能够掌控的新世代里面，仍然愿意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主。弟兄姊妹，你到总结了，今日藉着耶稣与神独处的两个片段，从旷野的得胜到客西马尼的降服，带给你什么生命的反思和行动呢？你愿不愿意腾出空间，独自的和神同在，向祂很真诚的倾诉你心里面的软弱和需要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啊，你知道我们很需要，很需要去效法主耶稣，经常和你去独处，因为我们很需要你去坚定我们就是你所蒙爱的儿女，帮助我们更深体会你这份无条件无限量的爱，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是啊，我们没有能力抗衡这个世界向上移动的声音，我们愿意向你承认我们就是这么软弱，这么不足，求你帮助我们单单去仰望你的怜悯和能力，就让主昔日的得胜成为今日我们的得胜，祂的软弱成为我们的刚强，以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这一世代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同心的祷告，仰赖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